就这两个丫头去提水去了。那我们注意一下，秋纹碧痕是比较靠近宝玉的丫头，照理讲宝玉洗澡他们不会提水，提水的应该是谁？是小红，小红去提水。可是等一下你就发现的确小红有心机，就小红安排了，小红大概那天说她不舒服啊什么，所以秋纹碧痕就去提水。因为大概小红已经观察到所有的丫头都不在，如果秋纹跟碧痕去提水的话，她又有机会帮宝玉倒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作者没有写到的东西，可是完全透露出那个心机，所以秋纹碧痕才会很气，就骂她说，哎，刚才叫你倒水你又说你生病，这下你又跑进来倒茶了啊！所以这两个丫头也不是好惹的，就开始吵起来。所以秋纹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着笑着，两个人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啊，两个人提一桶水就波波洒洒的，就聊着衣裳，那列列举举的就波波洒洒。所以小红看到以后赶快就去接，那这里面有一点暗示这个工作应该是小红做的啊，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粗重的工作，应该是小红做，可是小红大概故意说了一个谎，没有去做这个工作，结果靠近了宝玉，所以就引发了一个事件，忙去迎接。那秋纹碧痕正在彼此抱怨说，哎呀，你这个提水提得不好，把我的裙子给弄湿了，那个又说你踩了我的鞋子了。那忽然看到一个人来接水，两个人一看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两个人就诧异了，觉得好奇怪，然后就把水放下，赶快跑到房子里面东瞧西望，没有别人，只有宝玉，就心中大不自在。这个我们很不容易读懂啊，就是说这些丫头都在斗心机，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有别人也还好，什么人都不在，只有宝玉在，那这个丫头刚才跟宝玉在干嘛？所以他们就在开始觉得不舒服了。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说其实政治有时候是无所不在的啊，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留意而已。就是所谓的政治，就是可能人跟人的斗争啊，各种的摩擦斗争。所以在小小的一个宝玉，宝玉是一个主子，如果是一个核心的话，所有人都围绕着他在做斗争，那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方法亲近这个宝玉，那么这个小红就一直被排挤在外面。所以小红当然觉得不甘心，她想说我总要挣出来，我要靠近这个宝玉。所以这一段戏写得非常的委婉啊，特别是这个小红本身她的那个心思的那个变化。那么你下面看到这个秋纹碧痕怎么对待这个小丫头的时候，你会心里一惊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丫头对丫头是这么狠的啊，都是丫头可是讲话这么狠，连宝玉从来不会这样去骂丫头的，可是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啊。我们看看这些作品，他们就把水放下来，然后看到房子里东瞧西望，就查看了啊，就这个丫头到底搞什么鬼，没有别人只有宝玉，就心中大不自在，只好预备了洗澡的东西，就让宝玉脱了衣服到宝玉洗澡，就把门带上，然后就到边门去找小红，就问他说你刚才在屋里说什么。好，你可以看到完全是可以管束他的，而且是可以要求他的，就是丫头中间有阶级啊，有很多很多的阶级，就问他说你刚才在屋子里说什么。小红说好像很委屈，说我何曾在屋里，只是因为我手帕不见了，我就往后面去找手帕，那没想到二爷要吃茶，那叫姐姐们一个都没有啊，你们都不在，我只好进去，刚倒了茶你们就来了。好，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小红就在掩饰说她跟宝玉讲过话，表示说我只是倒了茶你们就回来了，根本什么事也没做，那么有一点像要把所有她的那个心机摆清。可是下面这段话你看到秋纹在骂她的时候啊，就抖脸就啐了一口，就骂到没脸的下流东西。好，那么这种话很重啊，我的意思说其实宝玉从来不会这样骂丫头，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话，我们感觉到的辛苦就是都是卑微者，可是卑微者对卑微者是很狠的，因为大家都在生存的艰难里，所以他会用最动物的本能去压迫对方啊，就是他会讲出这么狠的话，说没脸的下流东西，我正经叫你催水啊，就是好，我们现在才知道说刚才秋纹碧痕是要他去倒洗澡水的，去拿洗澡水，而且也应该是小红做的，你说有事故意叫我们去。好，所以这里透露出小红真的是有安排的啊，是有心机。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整个的人性上啊，我们大概了解到，大家知道像历史上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武则天，就是她是找到机会努力要出来，因为在皇宫里面后宫三千佳丽，然后你是一个冒不出头的，因为皇帝永远看不到你，所以她就想办法一定要让皇帝看到她， 所以我们在历史里看到武则天是最典型这样的例子。所以后来在陶武照玺里面骂武则天说以精衣入室，峨眉入宠，就说你在厕所里面帮皇帝换衣服就想办法勾引那个皇帝，就这样出身的一个人。可这里面其实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辱骂武则天的话，而是说武则天如果不借这个机会出来，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她。就是这么3000个女孩在宫里面，你怎么样想让皇帝看到你，然后你变成一个有机会掌权的人，然后偏偏皇帝跟她睡了一夜之后也没生下孩子，所以你也没机会改变你的身份，皇帝就死了，唐太宗就死了。那唐太宗死了以后，所有临幸过睡过一夜的这些女子没有生下孩子的全部到尼姑庵，好，她的命运又变成一辈子就是剃发就开始变成尼姑，她的命运又再一次变成绝望。这个时候他想办法努力的去勾引皇帝的儿子高宗，那么想办法去蛊惑他，然后最后又得到掌权。那么所以这里面是一步一步，到最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武则天可以为了要抢夺那个皇后的位置把她自己亲生的孩子杀死，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亲生的母亲会掐死自己的孩子。可是别人问说谁来过，只有两个人来过，一个王皇后，一个是武则天，所以别人想一定是皇后掐死的。所以高宗就觉得这个皇后好狠，然后就开始疏远了这个皇后，开始宠武则天。可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刚刚讲到说卑微者的辛苦，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很难去了解那个辛酸是什么，就是那个生活是踩在底下的。所以现在你看到秋文在骂这个小红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状况啊，就是刚才我提到说武则天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明显，就是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能力改变他的命运。我们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坏人，很狠，心狠手辣，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在社会的结构里，当有一群人一直在委屈跟卑微，一辈子不能改变他命运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别的路可走啊，他要不然就是认命，要不然他就是反叛。那武则天是一个反叛的角色，所以我们的历史里是不同意反叛的，所以武则天常常被骂。可是事实上你从另外一个所谓的生存竞争来讲，武则天就是生存竞争能力最强的人啊，他不断地把自己从绝望里面变成有希望。那么所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小红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个角色，就是她那么努力想要改变她自己啊，那么努力想要去用各种方法把她的条件把她的处境整个改换过来。所以这个秋文当然已经发现了，所以秋文就会骂她，然后大家也会防范她说你这个没脸的下流东西啊，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故倒叫我们去。那秋文等于是被骗了，对不对？所以她当然很生气说你骗我们去倒水，那么这下子你又去倒茶去了，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注意巧宗，就这么好的事让你等到了啊！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吗？好，我们看到一里一里，就是说你越来越靠近了，你本来是根本进不了这个屋子的丫头，现在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你不是越来越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好，你可以看到那个丫头的阶级到这么严密，说我们还比不上你了，你还可以倒茶，我们连倒茶都不行，因为基本上倒茶就是袭人晴雯，可能连秋文碧痕都比不上。所以这里面如果讲三等丫头的话，袭人晴雯是第一等，秋文碧痕是第二等，小红是第三等。可小红竟然越过他们，故意指使他们去倒水，然后自己去倒茶去了，说你不是爬上跟上我们了吗？我们都跟不上你了，那你也拿镜子照照，你配递茶递水不配？好，注意这种语言啊，就这种语言常常不是宝玉的语言，反而是丫头的语言。就是卑微者欺负卑微者的时候，那个语言是非常粗鲁的啊，就说你看看，你拿镜子照一照，你配不配倒茶倒水啊？就要故意的去骂他这样。